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们飞书刚刚在上海开了个发布会。
欢迎来到2021秋季飞书未来无限大会。
这次我们发布了全新的飞书 5.0 版本，也换了个新 logo， 还邀请了很多大咖客户来分享他们的最佳实践。现在你听到的是特别剪辑的播客版。欢迎回到发布会的现场，你可以阅读节目简介中的大会分享精华文档辅助收听。也许你已经在不同的机场看到了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的飞书标语，可能也会想什么是先进团队。在本期节目中，你将首先听到飞书 CEO 谢欣阐述我们对先进团队的理解。
判断一家企业先进与否与行业无关，与大小无关。
接下来，飞书总裁张楠将会用六个数字介绍飞书全新推出的 5.0 版本。
第四个数字是三，审批是公司运行最重要的管理动作之一。我们定义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来优化审批，叫做秒批率。这是说一个审批者。
飞书首席商业官林禅也会回答大家常见的问题。
我们公司到底适不适合用飞书？我已经有了其他的办公平台，我想签到飞书麻不麻烦？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附上了得到 APP CEO 托布花的演讲，把透明作为方法。想必各位听友对花姐早就不陌生了，很多现场的观众听完也直呼花姐是演讲界的天花板。
彭特兰通过他的实验给出这样一个洞察，他说一个团体的共同智力的强弱与他的成员的个人智力几乎没有关系，而与他的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是有关系的。
如果对发布会完整版的视频回放感兴趣，你也可以点击节目简介中的链接查看所有嘉宾的视频回放和逐字稿。我们也会在评论区选出一位听众，送出本次发布会精美礼盒一份，里面有新款的表情包盲盒。接下来你将跟随飞书小助手回到发布会的现场。
呀，大会已经开始了，我得快点。
大家好，我是谢欣。
哎，你在这儿？来来来，我们听友可以坐第一排，跟我来。坐这儿吧。
不仅是一场新产品、新功能的大会，更是一场飞书客户的聚会。在过去一年里，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说飞书产品好是好，但是不是只适合互联网公司？这里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屏幕上的左边是飞书的员工，他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屏幕的右侧呢，是在凌晨3点，一位身着物美工服的店员正在等待生鲜货车的卸货，然后他会切瓜果，准备迎接一天的开业。但是你有可能没有想到，这两组截然工作状态不同的照片里，主人公其实他是同一个人，他就是飞书团队里负责服务物美集团的企业效能顾问。为了了解客户的业务流程，他和物美的员工一起工作，挖掘出了物美门店运营经营管理中的效率提升的机会，而这些优化将会在物美的1800多家门店里边进行推广和落地。在过去一年里，也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飞书员工走出办公室，将飞书带到了各行各业的业务一线。因此我们看到飞书逐渐抽象和打磨出了丰富的最佳实践，并且开始服务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最早是互联网高科技。
你看这满屏的 logo 都是飞书的客户。
我看看小米、喜马拉雅、麦麦、36氪，还有效果。
先进制造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
哇，是泡泡玛特、还有蔚来、理想和小鹏汽车的 logo。
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大型企业，他们的人数众多，达到了数万人到数十万人不等。在此期间，有一些投资人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发现飞书的客户好像增长都很快，好像这些企业也都很先进，不由得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先进团队？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新经济行业是先进的，传统行业不是，大企业是先进的，小企业不是。不过在服务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之后，我们认为判断一家企业先进与否与行业无关，与大小无关。我们认为先进团队他们有这样的共性，他们追求创新而非固守成规，他们重视协作而非单打独斗，他们激发团队而非个人权威，他们追随梦想，他们正成为引领未来的探路者。
欢迎来到太平鸟、
新希望集团、
九天微星、
六星空，
欢迎大家来到雪球。
飞书的云文档非常强大，
甚至有人用飞书信息加急功能来对自己进行校早。
我们不用租那么贵的楼，却可以一起开会，一起做事情。
像新希望这样的农牧企业都已经是在用飞书平台了，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飞书都进入航天了，你还不了解一下吗？
YYDS。
我想我们应该会跟飞书一起走下去吧。
先进是一种选择，飞书已成为这些先进企业的第一选择。那这些先进企业他们为什么选择飞书呢？飞书的产品理念不仅来自飞书团队，这些先进团队的领导者也与我们在一起打造飞书产品，将不同于字节跳动的各领域的先进实践沉淀进飞书。让我们去看两个例子。首先是理想汽车，造车新势力之一的理想汽车，它代表的是复杂大型先进制造企业。我们发现制造业的特点是什么？是计划性强，容错率低，强调的是使命必达，关键任务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因此理想汽车在使用 OKR 进行目标管理的时候，需要非常明确截止日期， OKR 的内容呢也需要经过上级的审批。而这一点和互联网行业是非常不同的，比如字节跳动内绝大部分的 OKR 我们强调的都是挑战而不是承诺。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理想汽车共创的承诺型 OKR 也沉淀进了飞书，来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安克创新。安克创新有可能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但它在国际上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是营收规模最大的消费电子品牌企业之一，它当前的数值达到了数百亿元。安克创新代表的是多产品线研发管理产品创新的先进团队。消费电子的行业是他们的特点是速生速死，如何在一家公司中同时支撑大量产品线并行开展好业务，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探索议题。而飞书团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在进行共同的探索。先进团队选择飞书，他们其实选择的不仅仅是飞书的工具和功能，而且更是飞书背后对工作方式的深入思考。我们来回顾一下飞跃会。飞跃会也就是基于飞书的一种开会方式，这个要从3年前说起，当时是2018年。当时我们团队每天开很多的会议，但绝大部分会议都非常的低效，我自己对此是忍无可忍，于是决定要改变这个开会的方式。经过多次迭代之后，我们最终在飞书团队内部确立了这种基于飞书文档的阅读加评论的开会方法，并且我们称其为飞跃会。然后很快的，我们把这样一个开会方式又推广到了整个字节跳动。后来在飞书推广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也把飞跃会这种开会方法介绍给了我们的客户，同时又受到了客户的好评和认可。在飞书诞生了不少的这样子的新的工作方式，今天我们再介绍一个，它的名字叫做个人说明书。个人说明书是什么呢？它非常的简单朴实有用，它又能加强人和人。
个人说明书听起来好熟悉啊。
这个你肯定知道，我们播客第16期樊登读书的 CEO 讲过。
哦，对对对，我回去再听一遍。
它是软性的
有温度的，也是能彰显个性的。它就是一个挂在你的签名档上的飞书文档链接，在别人和你聊天之前，他就可以看到你的个人说明书。屏幕上的这一份呢，是我自己的个人说明书。我在我的个人说明书里边介绍了我自己的工作职责，我介绍了飞书的愿景，飞书团队背后的一些文化和理念，也介绍了如果你需要找我寻求帮助，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提升沟通效率。个人说明书有很多种不同的展现形式，不论是团队的领导还是每一个个人，每个人都可以编写个人说明书。屏幕上的这一份个人说明书呢，是得到的 CEO 托布花的个人说明书，他正坐在台下。在得到 CEO 托布花的个人说明书里面，他强调了企业文化和得到的做事原则。而这一份呢，是一位95后同学的个人说明书，大家会看到他就非常有个性，非常活泼，而且有趣，至少比我的说明书要有趣很多。有一个客户的 CEO 看到我们的个人说明书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说明书通常是针对工具，老板自己写说明书其实表明了老板是拿来用的，老板才是工具人，下属想要做好事情就要问老板要工具，也就是老板的资源、精力和时间。一个这么简单的文档形式居然改变了上下级的沟通方式。飞书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聚焦于当下，我们更在探索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前沿课题，我们尽量在思考本质，深入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审批。我相信审批是在座的每位管理者都会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否清楚地知道我们审批的每一张单据它有没有问题，我们对自己公司的审批满意吗？我们再说信噪比，我们每天接收到了大量的消息，但其中我相信有相当比例是噪音，那我们每天到底应该接收多少消息才是最合理的呢？那信息和噪音的比例又应该是什么样一个量化数值吗？我们有这样一个量化指标吗？而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分析的工作。再比如说绩效，其实很多公司我们发现他们的绩效的评估方法是基于经验和历史习惯，并没有考虑自己所处的行业特点、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而且我们知道还有不少公司，他们全员的绩效管理依然是用 Excel 在进行管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当前正在探索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年 OKR 这么一个议题突然开始变得火起来，基于 OKR 的这一目标管理方法在很多企业也开始尝试和使用，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并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和学习实践用 OKR， 他们在使用 OKR 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还有一些对 OKR 会有一些误解。飞书不仅深入研究组织发展的课题，懂理念，我们也更懂实践。今天呢，我们要发布一个独立网站OKR.com， 这是一个学习 OKR 知识和落地指南的科普网站。当前 OKR.com 还刚刚开始搭建，我们会逐渐完善更多的内容。我们希望 OKR.com 能够成为最适合中国企业的 OKR 知识平台，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科学、准确、正确的认知和落地 OKR 方法，助力企业成功。稍后张楠将会给大家揭晓飞书 5.0 的新产品、新功能，飞书也将会在今天升级为企业管理平台。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先剧透一项另一项重大更新。此前有很多用户反馈飞书的 logo 长得和另一款国民级应用实在太像了，很容易在导航的时候结果不小心打开的是飞书，于是就开始工作了。
我看地图的时候已经让点错，
我们也升级了飞书的 logo。 我们希望飞书的新 logo 能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愉悦的体验。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回顾历史，我 我们能看到福特他发明了流水线生产系统，丰田贡献了精益制造思想，而谷歌的书籍重新定义公司，引发了更多人认真思考应该如何打造一家现代化的企业，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也激励了更多的企业家重新认识企业文化和理念。今天飞书正在与越来越多的先进团队一起学习和实践，我们也希望有幸能够为这个时代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如果飞书能够助力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先进团队，这将会是飞书最大的成就。先进团队先用飞书，谢谢大家。
哎，我们飞书总裁张楠要来了，这次可是有好多新产品要发布。
大家好，我是张楠。飞书在过去两次发布会中分别带来了派版本和 4.0 版本。如果说派到 4.0 是从协同效率到组织管理的升级，那 5.0 又是一次从组织到企业管理的全面升级。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正式带来飞书 5.0 版本，一个在体验和功能上都进行了海量升级的全新飞书。我会通过六个数字为大家介绍飞书在组织和业务提升上推出的新产品。第一个数字是一。当你看到一个员工想了解他的全部工作相关的信息，需要多久？找 HR 查各个系统再汇总成文档，需要一天？需要三天？还是需要一个星期？在飞书这个答案是一秒。在20人的公司里，团队领导可以对每个人都了解很清晰，他从哪个学校毕业，学的什么专业，之前在什么公司工作。而当公司变成了200人、2000人的时候，任何管理者都很难对员工的信息了如指掌。今天我们正式发布飞书人事。飞书人事帮管理者告别脸熟人不熟，它全面汇总了所有与人相关的信息，无论是在飞书的聊天、文档、视频会议，还是任何其他场景，只要出现头像，上级管理者点击员工的资料页，一秒钟就能轻松查看这个员工的面试、绩效、教育和工作经历等所有信息。简历里的结构化内容也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提取出来，只要把鼠标移上去，就可以显示出学校和学校的简介，还能显示出过往任职的公司的基本信息，规模、地点、有哪些产品，甚至是否属于世界500强等等信息。几年前我在找一个新的业务负责人时，飞书人事就帮了大忙。我在会上看到一位数据分析师提出了一个深入的思考，我顺手点开他的资料页，发现这个人专业很契合，之前恰好做过相关的领域，进公司以来绩效一直都很好，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很快就把业务带上了正轨，现在已经管理一条数百人的大业务线了。提起数字化，很多企业首先想到的是业务系统的数字化，但人作为新时代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与人相关的数据和信息资产却被封存在各个分散的系统里，甚至散落在表格里、邮件里，只有 HR 等少数人可以看见。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人才数字化应该是一切的开端。全新的飞书人事系统不光让优秀的员工在企业里更容易被发现，更是一个企业数字化的基座。飞书人事将从12月开始面向1000人到5000人的中大型企业推出早鸟计划，大家如果感兴趣，欢迎联系飞书的客户经理。第二个数字是100万。有一张表格帮我们的客户省下了100多万的开支，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发生在我们客户物美身上的真实故事。
我叫张涵，物美联想桥店店长。之前我们选店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那把这些问题发到我们群里面，基本上都会被淹没，因为群的消息会比较多，而且人也比较多。用了飞书之后，我们的工作啊，就是对于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手机工作操作起来更方便和快捷，不用经过培训，基本上会用手机的人他都会完成我们的操作。
物美在全国经营着上千家的超市门店，超市店长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巡检，以此来确保各个门店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每天要巡检8次。一个好用的巡检系统至关重要，物美之前外部询价，所有的巡检系统费用都在100万以上，这还没有算上系统的部署和员工培训的成本。而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难用的系统才需要培训，需要培训的系统员工根本就不爱用。就是刚刚谢欣提到的那位换上物美的工服的飞书企业效能顾问，用飞书的多维表格帮物美几天内就搭建起了巡检系统，员工不需要培训，在手机上就能操作，省下了大笔的开支，显著提升了效率。另一个例子是货拉拉，货拉拉的业务发展迅速，需要及时关注市场变化和客户的进展，希望信息的收集工具能及时满足业务的新需求。销售日常拜访商户，结束后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操作系统，填写纪要，效率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用了飞书的多维表格之后，每个区域的销售主管都可以灵活地搭建自己的数据收集系统，每天有推送提醒销售填写拜访纪要，拜访结束后，销售在手机上像填写问卷一样点一点选一选，很容易就可以录入信息，而且彼此之间的权限是隔离的，不会泄密，主管也能在表格上一眼就看到最新的变化，判断出对重点的客户是勤拜访还是多催单，给一线的销售更多的指导。对管理者来说，所有的前线数据实时汇总，在一处就能便捷查看。对员工来说，不用经过复杂的培训和学习就能快速上手，在手机上就能处理业务。以前企业常常需要单独的人员来汇总一线的信息，方便管理层查看，而多维表格完全取代了中间环节，最好的汇总就是不需要汇总。第三个数字是40万，飞书会议室现在每天都能帮字节跳动的会议至少提效40万分钟。以前每个会议耽误在接入会议、投屏调试、呼叫参会人时间至少有5分钟以上，每天8万场的会议，合计至少40万分钟的效率提升，如果换算成人力成本，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收益。大家可能都体验过飞书强大的视频会议的能力，但很多人应该还没有体验过将线下会议室与线上视频会议无缝连接的飞书会议室。疫情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会议都变成了混合模式，也就是线下会议室与线上同时接入。我们认为这会是未来会议的趋势。要想在混合模式下高效的开会，就需要完善的会议室系统，确保线上线下的无缝沟通。第四个数字是3，审批是公司运行最重要的管理动作之一。我们定义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来优化审批，叫做秒批率。就是说，一个审批者打开审批流，3秒钟之内就点了同意或者拒绝的比例。如果一个审批节点的秒批率很高，很可能他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如果一个审批流上所有的节点都是秒批的，那很可能这个审批流压根就不该存在。所以今天我们正式发布飞书审批，它可以大幅提升企业的审批效率。飞书审批提供了强大的审批效率看板，秒批率只是看板中的众多数据之一。通过和其他团队在多维度比较效率，审批是否给业务拖了后腿一目了然。字节跳动就利用这些指标对公司的审批流进行了大幅的优化，平均审批任务的完成时长从44小时下降到了21小时。 字节跳动内部每天会产生120,000条的审批，累积起来审批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在过往的体验中，审批常常是一个大型组织的效率黑盒，一线的同学不知道审批什么时候能完成，管理者无法预知未来会有哪些审批，公司无法评估审批效率低是否耽误了业务进展。飞书审批能够极大的节省组织内用于审批的时间，同时也让管理者更审慎地做出管理决策。下一个数字是30。我们有一家客户跟供应商签订了一个30年的合同。大家可能会问，怎么会有30年的合同呢？30年后我们公司在不在还都不知道呢。那是因为实际的合作期限只有3年，但是对方偷偷把合作期限从3年改成了30年，加了个零，没人发现就拿去盖章了，导致解约时支付了本不该有的大笔赔偿金。在大屏幕的左边是之前协商好的合同版本，右边是实际拿去盖章的版本，两份合同中有4处的不一致，想问问在座的各位能否找出来。有了飞书合同的智能比对功能，利用 OCR 等技术可以扫描全文，自动把不一致的地方通过虚线标注出来，帮助人定位和判断。另外飞书合同还有智能条款审核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合同中潜在的风险并给出修改建议，比如合作方是否是失信的企业主体，赔偿金额是否不设上限等等。另外在协商过程中，甲乙双方各自的业务、财务、法务需要邮件来回沟通多轮，一个 Word 文档从 V1 改到 V20， 很简单的合同也需要折腾好几个周。有了飞书合同，大家可以在线协商，在一份合同上通过评论交换意见，不需要保留多个本地版本，协商信息也全部留痕，便于追溯。下一个数字是600。我们的客户新希望集团总部下设多个行业板块，涵盖了农牧食品、智慧城乡、金融投资等等，在全球范围内有3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子公司，近150,000人。飞书 5.0 版本带来了全新的超大型组织解决方案，帮助新希望实现了灵活、高效、安全的信息与权限管理。我们可以配置不同人员的可见、可搜、可沟通的范围，还可以设置是否能给特定的员工拨打语音或者视频电话，避免过度的骚扰。分类管理不同的雇佣类型的人员，自动的授予和收回权限，例如将实习生的可以设置为不可查看特定信息，转正后自动脱离这个限制。除了关注组织，飞书也希望为每一位用户带来愉悦的协作体验。为什么飞书作为一个面向企业的产品，要把愉悦作为我们的产品设计原则？因为愉悦也是一种生产力，员工用得爽，产出也会更高。举个例子，为什么飞书文档有点赞功能？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很多老板比较含蓄，总是不好意思开口夸奖下属，但随手在下属的文档上点个赞，员工感受到认可，工作起来也会更有动力。飞书中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用表情留下回复，给团队新成员的自我介绍点个赞，给文档的优质评论点个+1，给视频会议的精彩发言鼓个掌。表情回复不造成过多的打扰，随手一点，让同事知道自己的努力都能被看见。飞书整体的产品体验在用户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许多用户使用飞书之后都自发的在各个平台公开的为飞书宣传。飞书 5.0 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的更新，例如企业可以在员工获奖、入职周年及生日时发放勋章挂件挂在飞书头像上，增强工作中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此外还要给大家道个歉，在过去的2年内我们一共收到了13,000 247条反馈，要求增加深色模式。在这里真诚地向这些用户说声抱歉，各位久等了，我们的深色模式来晚了。最后我们再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数据安全。我们深知对企业应用来讲，安全是生命线，我们提供了很严密的加密算法，以及我们通过了业界权威的安全认证，持有多项国际安全证书。除此之外，客户可以使用自己制作的密钥，自主控制密钥的轮换节奏，灵活满足大家数据安全的诉求。最后，我们也支持了数据私有化的架构，可以把绝大部分的内容数据存储在客户机房的指定位置。以上就是飞书 5.0 版本的主要的更新与升级。我们再回顾一下，飞书人事帮助管理者一秒钟就能了解一名员工，多一表格帮助企业节省百万成本，飞书会议室带来线上线下的无缝会议体验，飞书审批通过秒批率等指标来优化审批效率，飞书合同帮助企业规避合同风险，超大型组织解决方案助力复杂组织敏捷协作，飞书 5.0 致力于打造适配先进团队的工具，让组织发展更敏捷，业务流转更高效，个体协作更愉悦。谢谢大家。
看，现在上台的是我们的首席商业官林婵。
我今天是飞书的首席带货官林婵。
这是他第一次来飞书发布会吧？
是啊。
今天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直播带货飞书。前面大家都听到了谢欣的上理念，我们这么多客户的上了实践，刚刚张楠已经上了我们的飞书 5.0 了，那我要干嘛呢？上链接是不是？对，我是2014年初加入字节跳动的，就像张楠刚刚说的一样，从一线销售开始做起。过去的8年，字节跳动做了非常多的产品，在很多产品进入到市场早期的时候都有我的足迹，非常的自豪。我拟过公司的第一份广告合同，现在字节很多城市的第一个办公室是我当年找的，还有很多当地市场的第一个客户也是我去谈的。现在我全面负责飞书的商业化。相信大家刚刚听完张楠这位大直男的飞书说明书以后，是不是已经很心痒痒的了？是不是很想知道怎么才能用上飞书？我今天来在线给大家解答3个你肯定想问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公司到底适不适合用飞书？之前大家以为飞书适合互联网行业，其实我们的客户分布在各行各业，有大型的央企华润集团，保险行业的泰康，制造业的三一重工，地产行业的旭辉、融创、绿城等等，生物医药的行业的正大天晴，新消费的元气森林，新能源三巨头，蔚来、理想、小鹏汽车，这些客户都是我们的先进企业。同时呢，我们又有很多先进的初创和成长型的公司，这些公司他们都在用飞书。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位红杉的早期投资人跟我说过一句话，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啊，他说你能不能定期给我介绍一些正在使用飞书的初创公司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它从基因里就有追求组织的效率的这样的基因，而且这样的创始人他一定值得被红杉关注。其实同样的话，源码资本的曹毅总他也在一个公开场合提到过，他说我投公司的时候会先看这个公司他用不用飞书。好，还有一些公司在招聘的启示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啊，他们把公司内部用飞书这件事情作为一项福利来吸引优秀的候选人，这点我觉得是在其他的协作平台上很难看到的。并且我们使用的人群也很多元，刚才张楠的部分我们就看到了超市的一线店长每天他都能用飞书办好工。那飞书它承载的是用户体验感的基因，尤其在移动端体验极佳，只要用得好智能手机的都能用得好飞书。刚刚列举了那么多公司，我就是想 echo 一下谢欣刚刚说的，先进不分大小， 先进不分行业，先进的公司都用飞书。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我已经有了其他的办公平台，我想签到飞书，麻不麻烦，值不值得？其实我想这样回答，十年前在座的各位从功能机换到智能手机的时候，你们觉得麻烦吗？你现在看来当时这样的更换值不值得？我想答案不言而喻。我们也知道飞书是一个后来者，大家在已有的协作平台上可能已经沉淀了非常多的历史包袱了，比如说小程序，比如说文件。但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在过去半年常有遇到，以小鹏汽车为例，小鹏汽车之前深度的使用了其他的协作平台，但实际上小鹏汽车它下定决心之后，全集团数千人从开始推广飞书到全员覆盖只用了5天时间，并且在这个迁移的过程当中，小鹏汽车依然维持着高速的增长。其实迁移如果没有经验确实是有一定成本的，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只要你下定了决心，飞书有专业支持，我们可以将迁移工作化繁为简。融创中国，中国高端地产先进企业，最早它其实是文化集团开始使用飞书，后来越来越多的员工就自发的开始使用，觉得飞书好用，以至于后来我们整体做迁移的时候，很多员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所有场景都在飞书上用啊，搞得我们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但同时我们是痛并快乐着的。另外一个客户，中国生物医药的领头军正大天晴，他们有数万人，之前其实用的也是友商的工具，几十个应用都在原来的平台上，包括董事长在内，他几乎每周都要跟我们开会讨论如何给天晴的员工最好最高效的工具。作为董事长级别，对一个效率工具的关注，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敬佩的。那么迁移完就结束了吗？我作为带货官，我的团队他们还有服务职责，也就是刚刚谢欣提到的，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企业效能顾问为大家保驾护航。根据我们和客户发起的一个调研，以一个千人规模的公司为例，在使用飞书之后，我们的平均会议时间缩短了37%，加上项目沟通、招聘面试等等流程，每年能为公司节省6.2万个小时，内部的服务人力成本直接降低860多万。好了，刚刚已经给了足够多的理由了吧，难道你还不心动吗？有一个客户的 CEO 说过，反正早晚都得签，不如早点签，先进团队先签到飞书。飞书的好，其实我前面所有的嘉宾都已经讲得够多了，其实就是最后一个问题，飞书这么好它贵吗？今天中午和吴晓波老师的直播上也有非常多用户问到这个问题，先别急，我也想分享一个冷知识，飞书是字节跳动复杂度最高的产品。我发现中国还有不少企业在自研类似飞书这样的系统，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研发出飞书这样的超级系统你们需要花多少成本。比如从头做一个在线文档需要几百个产研，2年时间大概花费数亿级别，如果再加上视频会议又是几百人，大概需要3年时间，这又是好几个亿。这还只是飞书的2个最基础的功能，还有其他别的高级功能我都没有列在这里。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不断的有新需求，不断的要优化体验，不管是功能层面上的，还是组织层面上的，还是企业文化层面上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选择飞书，算下来用飞书就相当于在座的各位每个月请你的员工吃一顿汉堡的钱，花一顿饭的钱，给员工节省的不是一顿饭的时间呢，给企业带来的却是管理和协作的全面升级。我再具体一点，飞书现在其实分3个版本，标准版、企业版和旗舰版。很多人会问这3个版本有什么差别，我们公司应该用哪个版本。如果大家想要体验飞书的所有基础功能，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我们的免费标准版，这个我们连汉堡的钱前期都给大家省了。如果是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我们推荐使用企业版，因为它会提供更大容量、更多功能和原厂服务，它还包括工作台的定制，还有我们的企业效能顾问的服务。 对于大型企业，我们首推旗舰版，因为它包含了适用于大型企业和大型组织的数据安全及组织架构解决方案、企业文化整体落地等方案。讲了这么多，如果你在引进飞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找我；如果你的团队还有哪不够高效，找我；如果你的朋友变得和你一样先进了，让他来找我，好不好？先进老板先扫二维码。我的直播到此结束，我下班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得到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托布花，非常开心的来到这里。
是花姐，我看过她写的沟通的方法，而且她来的那期播客我也经常听。
是啊，很多听友都喜欢她这期。
高了的得到公司来歌颂飞书和表扬飞书啊。那当然既然有机会啊，来到了飞书大会，我就非常想借这个机会呢，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去致敬啊。当然这个人暂时还不是谢欣啊，是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彭特兰先生。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呢，彭特兰做了一系列的现场实验，请注意不是实验室实验，而是现场实验，那帮助我们现代的管理者把我们对于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认知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比如说他在2008年启动，在2012年首次发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行为实验，就是在美国银行的客服中心做的。那么当时呢，他选取了3000多名同样岗位同样职责的客服人员，请注意那是在2008年，给客服人员佩戴传感器，用来记录和分析这些客服人员之间的互动的方式，就是希望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动作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同样岗位的同样性质的这些团队他们的绩效不一样，有的绩效高有的绩效低。那彭特兰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组织能够去为我们的团队成员为我们的员工创造工作以外，请注意是工作以外的非正式沟通，也就是脱离工作场景，脱离正式工作流程，比如会议啊、汇报啊等等之外的那些非正式的沟通的机会，我们只要能够提高这个非正式沟通的频率，我们就能实质性的去影响一个团队的绩效。换句话说，非正式沟通的频率越高的团队，它的绩效就越好。那基于这个实验的研究呢，彭特兰就给美国银行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们其实什么都不用干，对于企业来说只需要把食堂里面的那个桌子变得大一点，让一个团队一个小组的成员可以毫不费劲儿地坐在一起，让他们可以时时刻刻都有机会围坐在一起去喝咖啡去聊天去吃午饭，你的团队的绩效就会提高。而请注意啊，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大型的现场实验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启示。那像这样的实验呢，彭特兰还做了很多。那基于这么多实验的基础上，彭特兰就为我们贡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他说一个团体的共同智力的强弱与他的成员的个人智力几乎没有关系，而与他的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是有关系的。能够去构建那个很高的共同智力并且使它大获成功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idea flow， 想法流。而这种想法流来自什么地方呢？彭特兰告诉我们说，想法流只产生在两个行为里面，一个行为叫做交互，也就是一个团队内部团体成员之间互动的这样一个模式，而另外一个行为叫做探索，就是我身处在你的这个团队里面，这个团队是否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让我可以向这个团队之外的那些人去发起接触。交互和探索这两个行为就构成了一个组织的想法流，而想法流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共同智力。所以这个实验其实还挺激动人心的，对吗？我觉得它对我们管理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去提升我们的绩效，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件事就可以，叫做让团队的互动变多。 只要我们管理者能够用各种各样的管理工具和管理的行为触动我们这个团队的交互和探索等等这些互动的行为，我们就能够明确的切实的持续提升我们团队的绩效。但是每当我想把这样一些理念啊，把它的这些实验的成果落实到我们的管理实践中的时候，就觉得很遗憾啊，就觉得差一口气啊，差一口气没有办法闭环，对吗？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些交互探索，一起吐槽，非正式沟通，一起抽烟，一起喝咖啡，所有的这些行为在过去你都没有办法去量化它，也就没有办法数字化，当然也就无从谈到改善和迭代。所以这种差一口气不能闭环的这种遗憾，从2012年就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2021年的3月12号植树节啊，那天是个星期五。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那天下午3点，飞书的张楠带着一个团队来向得到推销飞书。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张楠可能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在他来访之前，真的没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刚刚敲锣打鼓的上马了一套其他系统。所以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在这种背景下是绝不可能再迁移更换一个系统的，对吗？但是跟张楠已经约好了啊，而我啊，作为一个年度畅销书《沟通的方法》的作者，对吧？我说第一个啊，谦虚谨慎啊，飞书是一个先进团队，我们要向人家好好学习。那但是呢，我们今天下午的会晤呢，主要就是8个字的方针啊，认真听讲，后面4个字叫礼送出境。然后张楠就开始给我们讲一个飞书文档，对吧？然后在那个会上，张楠当时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跟大家说我真实的感受啊，就是叫眼前一黑啊，因为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该怎么跟我们的员工去解释公司刚上马了一套系统，要下马一套系统，然后又要上一套系统这种事情，对吧？公司的决策有没有严肃性，对吧？公司领导的脸往哪搁啊？就全是这种问题。但当时我们3个创始人都在场，我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知道说，其实不用再开一个会，当天我们就能决定说我们要切换到飞书这个系统上来。尤其是对我本人来说，对我来说，我内心的感受是叫做彭特兰显灵了啊！就是从2012年我们看到的一个那么先进的实验啊，它逐渐的变成了我们眼前可以够得着的那样一些工具和现实。那得到用飞书第一个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的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向下一级写周报的制度啊，周报嘛，对吧？我相信在座各位公司都有，我们公司也有啊，我们公司也要求写周报。但是我们写周报的有几个小逻辑可能跟传统的周报不太一样。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求是基层员工赦免，就员工可以写可以不写，公司不强制啊，完全可以不写，但是管理者必须写啊，也就是带人的要写，不带人的不用写。第二个呢，所有的周报你的汇报对象不是你的上级，而是你的下属，所有周报默认发送的对象也是你的下级，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跟你的上级汇报你的工作，但是你需要跟你的下级汇报工作。第三个呢，就是当然我们有一个小格式啊，所有人按照格式来写。然后我们是这么想的啊，第一个呢，理论上来说当然人人平等，组织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重要，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讲，你盯住这个组织中的那些管理者，他们有没有在干正事儿，有没有在干有效的事情肯定更重要，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更重要，而是他们浪费的资源更多。所以在我们管理资源有限，管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就不要一个一个的去盯住那些员工到底在干嘛，要盯住那些占用资源更多影响更大的管理者。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周报要去管理者要写，就是用周报这种形式让每一位管理者把自己的工作界面打开，让自己的工作透明度可以提高。那第二个呢，我们的周报是要求要向下级写，不要向你的上级写。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咱们向上级写周报，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啊，包括我本人在内，只要是向上级汇报自己的工作，你总有一种冲动想要证明自己很重要，所以你就会产生那种粉饰工作的重要性的那样一种冲动。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所有人的周报越写越长，越写越空，然后越写越长越写越空，就会在组织里面你一不小心就培养出好多周报表演艺术家来。而且呢，对于上级来说，是一个上级要看好多下级的周报，那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下级的周报越写越长，上级就看得越来越不认真，上级看得越来越不认真，下级就越写越空。但是现在你变成向下一级写周报之后，首先从潜意识里面，你在你的下属面前去粉饰自己的这个冲动就要低了很多。第二个，过去是一个上级要对付十几个周报，现在是十几个下级要对付一个上级啊。你的一份周报是被十几个人在点赞、在评论或者在议论的，所以你去粉饰自己工作的那个机会窗口也基本上就关掉了。那另外说句难听点的话啊，就是欺骗上级还是很容易的，但是糊弄下属其实是很难的，对吧？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你到底干没干正事，你干没干活，你的下属还能不知道吗？所以通过这个向下一级写周报的这个方式，其实就一层一层的倒逼管理层打开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工作透明度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还有两个自选项，叫可写可不写，允许空着，一个叫做心得与体会，一个叫做视野与情报。所谓心得与体会，
对了， Zara 还照花姐说的做了个周报模板，我也放简介里给你看。
有什么成败得失，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反思啊，说说自己有没有带着脑子去工作啊？大家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没错，这都是过去我们舔着脸要求下属经常要说的话。现在每周一次向你的下属说一说，过去一周的工作你到底有没有想事儿啊？然后呢，视野与情报呢，就是为你的团队输入一点外部性啊，它可能是一个商业竞争的情报，它也可能是一本新书，那甚至我们刀哥经常给我们的下属去输入一些新的游戏啊，总之都可以，只要你觉得你的下级在这个星期应该知道的那些外部信息，你都可以放在视野与情报里头。没了，非常简单，每周五我们用飞书的一个基本功能提醒一下大家，24点之前交上来就可以了。但是你稍微往下看一层，它就会出现很多心机。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向下一级写周报默认的发送对象都是你的直接下属，但是你可以选择可自选是否要把你的周报公开给全公司，因为我们允许自选，那么我就会看他的视野和情报他是不是空着的。通过8个月的时间，我会发现说一个下属一个管理者如果他在视野和情报这一栏上连续2周都是空的，那我作为上级我就可以去干预一下他的工作。因为通常来讲就是干累了，不想干了，遇到了困难了，他连续2周都不能履责了，就说明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困难是什么，但是我一定可以去干预一下，我可以去帮助他克服这个困难，让他重新回到正轨上去，而不要陷入那种视野狭窄的状态。那当然绕了这么一大圈，对吧，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员工嘛，为了员工的士气。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数据，好像是德勤做的吧，几万年轻人的数据，他们说49%的人感到在职场里面不幸福，40%，半数啊，感到在职场不幸福。为什么？我觉得不仅仅是所谓收入啊、前途啊等等这些问题，因为在每一天的日常工作当中，对于一个员工来说是没有什么掌控感的，没有什么自主性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工具人，对吧？但是通过向下一级写周报这种方式，让我们的一线员工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更大的视野，他知道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队正在面对什么，我们正在解决什么，我们正在追求什么。更何况每周准点接到自己的上级写来的奏折啊，这个感受其实还是挺好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向下一级写周报的这样一个小应用啊，一分钱的开发费没有，投入的管理成本为零，但是确实在我们的团队内部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信息共享的作用。第二个小应用呢，我们也开始不是很久的时间，但是很有趣啊，所以我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叫做我就随便问问。我相信很多公司都会像我们一样，我们过去一年人员翻了一倍，然后首先你会发现说新进来的员工，因为他进来的太快了，他没有办法去继承，很快的继承这个组织里面的共同智力。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员工进来是因为他们要解决新的问题，所以你组织里面的老的经验也未必能解决他的新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新员工的士气是很低的，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都特别难做。那怎么办？因为过去大家想的都是上高大上的知识管理系统嘛，等到你上一个知识管理系统，你就会发现说使用门槛特别高，入口埋得特别深，员工基本上不用，但是公司每年 IT 要花好多钱。包括我们自己原来也是这样，去看一下所谓的知识管理就叫制度汇编，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和谢欣历史上的讲话，对吧？员工并不想看这些， 他们想知道眼前此时此刻我就要去拜访这个客户了，这个客户我们从来没有服务过，我应该怎么办？而这种东西恰恰是在你的知识系统里面是绝对不会有的。那咋办呢？那我们就用了一个真的傻瓜级的解决方案啊，就是用飞书文档本身。我们建立了一个文档啊，当然这个名还是想了想的，叫我就随便问问，规则也放在这儿了，就这么几条规则，任何人在工作当中，在你的工作流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随便问问，问就完了。只有一个要求，不要任意的问，要圈一个人，圈谁呢？组织架构图给你，圈你认为这个问题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圈一号位，圈托不花啊。我在这个文档里扮演的角色是交通警察啊，就是负责把人圈对啊，然后只要圈到了每个人，这是要命的提醒就来了。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圈到的这个老板必须要回答这位同事的问题，帮助这个同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这个发问的人，如果你对答案不满意，你可以反复的追问。而所有围观的人，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你自己的建设性的想法，你也可以补充。而剩下的吃瓜群众可以负责点赞。当然这个点赞不是说回答的好，而是说这个议题对我也有用，我只是没有问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这个问题对我也有用。请注意，所有这些东西在过去都是在人的脑子里面靠经验靠悟性所形成的，这种东西叫暗知识。但是今天通过一个我要随便问问这种机制，就可以把这种暗知识翻出来晒出来，变成一个透明的知识，进而变成一个组织的资产。任何一个员工在今天入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给他的一个东西，就是告诉他说，你怎么顺瓜摸藤，从我就随便问问这个文档一直摸到飞书知识库里面去。我会告诉我们的员工说，这个知识库就是我们得到创业七年来的老底儿啊，我们的所有老底儿就都交给你了啊。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员工来说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对于管理者来说也非常幸福，因为每当员工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你先到知识库里搜一下，然后带着你的新问题来找我。所以呢，这种时候大家也会很关心说啊，那如果员工问出了那种敏感一点的问题怎么办啊？很公开嘛，对吧？那我要告诉大家，任何一个人问出了敏感一点的那种问题啊，在组织里面问的，哇，所有团队其他人都暗暗的给他挑个大拇哥，说好汉啊！你看这种时候，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他还因此收获了很多情绪价值，对吧？这也是我们管理者所求之不得的东西，就是让你在工作当中有那个爽点会出现。所以我们通过随便问问和飞书知识库，就构建出了得到一个知识型公司的知识管理的一个基本面。所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得到啊在使用飞书的时候我们内部的两个小实验啊。之所以介绍它，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啊，所以非常的开心啊。所以最后我们上个价值啊，心理学家总是说啊，这个每个人毕生的追求是被看见啊。我作为一个8个月的飞书用户啊，一个组织的管理者，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个管理者你愿意使用飞书来作为你的管理工具的话，你就能够让你的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真的被看见。好的，谢谢大家。
呀，我得先走了。
哦，没关系没关系，后面嘉宾的演讲可以到官网看回放。你加入我们听友群了吗？
加了加了，早加了。
后面有活动都会在群里通知的。拜拜。
拜拜，小助手。
大家好，我是超级星星的联合创始人柯奇。然后首先还是也欢迎大家扫一扫那个关注我的个人说明书，就其中也介绍了柯奇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些小的故事。对，留点时间。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